欧盟安全研究所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艾克曼星期二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部分的主办的一个视频研讨会上面对中欧领导人峰会作出了一个的评估。他说看上来这次的峰会不是那么成功。星期一在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视频会议上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人权、贸易分歧、网络袭击以及是中国对香港的高压做法表达了比以往更为强硬的立场，但是欧盟是未有从中方那里获得任何的保证，不理书面还是口头上的。事实上双方在峰会之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甚至是未有是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冯德莱恩在未有中方官员参加的发布会上面表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是他们所拥有的既最具战略重要性又最具挑战性的关系之一。在对中国领导人提出双方合作的领域之前，他一一谈到了中国是没有履行承诺的领域，包括市场的准入、双边投资的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以及是减排目标，更加不要讲双方在港版国安法、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宣传问题上面存在着的不可协调的分歧。他还指责中国对欧洲国家的电脑系统及医院网络发起袭击，对这种的行为是不可容忍。他还向中方提出了住在向香港的欧洲公司受到北京的政治压力，并且提出了正在是中国接受审判的两位加拿大公民的案例。艾克曼说他从来未有看到欧盟方面在人权问题上发表如此强而有力的声明，包括在香港问题上。冯德莱恩在发布会上表示，他和米歇尔在同中国领导人的对话当中非常明确地表示，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不单止违反了基本法，亦都违背了中国的国际承诺，可能会严重损害一国两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并且警告说北京坚持这样做将会是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不过他们并未有提到欧盟可能会或者采取其他可能威胁北京的惩罚性措施的问题上面没有任何的一致看法。虽然欧盟领导人提出了香港和人权等双方存在着严重分歧的问题，但是这次对话的一个重点是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欧洲领导人希望这次的会议能够推动双边的经贸关系实现公平互惠，并且为着手解决一些棘手的政治议题打下了一些棘手的政治议题打下了一些基础。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亦都将中国视为是经济的竞争者。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提到了双方在经贸领域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他说需要在很多的领域取得进展以重新平衡这种的关系，而且他们是明确地表示这个是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他提到的一系列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包括市场准入、补贴、监管方面的问题、政府采购、强迫性的技术转移以及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等。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面说，欧盟仍然是希望在今年年底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问号。他说他们是在贸易以及是投资关系仍然是不平衡，使到是需要落实这些承诺，为了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国方面亦都需要有更大的雄心。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欧洲人日益意识到中国在经贸以及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上面对欧洲构成的系统性挑战，他们正在从以往对中国怀有的天真转向更加现实。他还表示这种在政策上面侧重于优先考虑经贸问题，并且试图在这些问题上面取得进展，让其他人对一些问题作出决定，或者是要在他更具争议的问题上面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的做法，可能即将结束。而在昨日的峰会是证实了这一点。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原定在德国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峰会，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这次的峰会已经是被取消。欧盟安全研究所的艾克曼说，他的印象是在设计和塑造一个现实而且是着眼于效率的中国战略方面，欧洲确实是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欧洲问题专家 布拉特伯格认为，在对中欧关系不能可能是好像原来的希望这样向前发展的时候，欧盟是需要改变现有的对华战略。他表示，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是欧洲是否需要重新考虑这种试图在经贸问题上面同北京进行接触，而让其他国家决定其他问题的做法。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他确实认为欧洲有必要对中国进行更加系统地思考，以更全面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对于正在同中国进行大国博弈的美国来讲，他的欧洲盟友应该是做些什么来的选择是显然易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9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面对欧洲系发出了一个的呼吁，他说大家是必须要摘去经济关系上的金色眼罩，看到中国挑战并且不单止是出现在门口，他还出现在每一个的首都，出现在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的省。他说他知道在欧洲人是害怕美国想要你们在他们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可以在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是中国共产党强迫作出选择，这个不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选择，这个是自由和暴政之间的选择。蓬佩奥仲明确地说，他不相信有一个独特的欧式以及是美式的方法来面对这些选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用这些替代选项来首选两端而不必是抛弃他们的本质，依赖威权主义者的民主配不上民主之名。在欧盟领导人和中国举行视频峰会之前，欧盟外长蓬佩奥6月15号举行了视频会议，中国和他日益的咄咄逼人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随着大西洋两岸关系的裂痕扩大以及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的急剧恶化，欧洲正在寻求确立自己的对华政策。分析人士认为，欧盟不太可能仿效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敌对做法。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欧盟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只是批评而已，并未是拿出实际的行动。他举出了香港的例子，同时也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布兰兹说，美国推动香港的问题，但是结果是欧盟基本上拒绝对中国采取有意义的制裁。他基本上只是表达了担忧，但是未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因此中国可能会认为，虽然可能会有外交的批评，而且美国可能会施加一些的惩罚，但是总体上的损害是可以承受。欧盟安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艾克曼认为，虽然欧盟和美国对中国有着同样的看法，但是欧美在贸易上存在着的分歧，以及是特朗普总统在一些问题上面的单方面做法，使到欧美协调对华战略是变得困难。他还说，在很多方面作出的分析的共同，但是处理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不一样，要想对待方式是趋同，这个是需要华盛顿某一个人不要好像目前这样看不起欧盟的抉择者，需要一个开始同欧盟协调贸易等问题的人。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博雷已承认，美中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敌对成为了全球政治主轴的背景之下，欧洲在两者之间选边站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他在6月19号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当中表示，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对他们欧洲来讲仍然是十分之重要，他们共同的价值观构成了这种关系的基石，但他亦都面临着压力和紧张。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他们并不总是同意的单边决定，让他看来无论明年一月哪一个是入主白宫，美中关系都将会走上了一条全球竞争的道路，这种对抗将会构成未来的世界秩序，这个就是欧盟必须为自己定位的背景。他还说，这个要从战略上坚持以及是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大家是必须要以欧盟想要以及是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外界的期望或者压力作为指引。博雷尔的这个讲法被普遍认为欧洲已经决定在中美对峙当中不企在任何的一方。他之前亦都表示过，欧盟应该是避免被美中任何一方当作为被利用的工具。他给予欧洲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走自己的道路，即是所谓法兰先立杜拉的主义。法兰先立杜拉是美国20世纪最受欢迎以及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艺术家之一。我的方式就是他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博雷尔说，跟随着法兰先立杜拉 他们欧洲人不得不按照我的方式做事，这个是包括保持多边体系作为合作的空间，即使是更大的国家越来越将它当作为是战场，在他看上来等待风暴过去亦都不是一个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